弟兄姐妹平安，4月28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What will you get? 你会得到什么？引用的是耶利米书4:15:5，我必赐给你生命为战利品，在所有的地方，无论你去哪里。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生命，以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个掠物战利品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指你打仗然后呢掳掠回来的东西，我是直接翻译成战利品。第一段张博士说，这是主对那些信靠他的人一个稳固不可动摇的秘密，就是我会把你的生命赐给你。一个人除了生命之外，他还有什么更宝贵的？他想要的有什么比他的生命更甚吗？那是最必要最关键的。你的生命作为一个战利品，作为一个掠物，意味着你无论可能到哪里，甚至是到地狱，你将带着你的生命出来，并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的。我们很多人是陷在其中，就是想要展现东西给别人看，不是炫耀财产，也不是炫耀拥有物，而是我的祝福。所有这些我们如此骄傲地展示的东西都必须要过去，但有更大的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那是哥罗西书3:3讲的。你第二段，你预备好让神带领你进入与他自己合一，对你所有的生命里的大事，生命里的大事再也不去注意了吗？你预备好完全降服并放手了吗？抛弃一切或者降服的真正考验是在拒绝中说，好吧，那这个呢？你要当心你自己的想法猜测。当你允许自己这么认为说，那这个呢？你就显明出你尚未完全降服，你还没有降服，而且你不真正信靠神。但一旦你降服，你再也不会这么想，神将要做什么呢？抛弃一切，舍弃一切，意味着拒绝你自己奢侈的求问任何问题。你若完全把你自己抛弃给神，舍弃自己给神，他立即对你说，我会把你的生命赐给你作为战利品。人们厌倦生命的原因是神并未给他们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东西，他们并没有被赐下作为战利品的生命。要脱离那种光景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抛弃舍己给神。一旦你真的达到这种完全降服于他的这种程度，你将会是世界上最惊喜和开心的人。神会绝对的拥有你，没有任何时刻他就会把已经赐给你，他就是会已经会赐给你你的生命，真的会把生命赐给你。那如果你还不在那这个程度还不到，那要不然就是因为你生命中在你生命中不顺服，要不然就是你拒绝足够的 simplicity 纯一，单纯单一简单。那今天呢大概就有五点的分享。第一点就是生命有什么比生命还要更甚你在跟神祈求的。比方说我们说今天有一个所谓的我们都听过神话就是阿拉丁神灯那个巨人被放出来之后就问那个给你三个愿望吧，你要什么？基本上呢我们都要什么金钱啊、健康啊、妻子啊、美女啊。你知道吗？西方有一个那个话剧很有名后来拍成电影，就叫做浮士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他是很穷的，他跟有钱人财主啊做事啊，但是他是很穷的一个我们讲工人好，他很穷。然后呢，有一天撒旦就出现，就说我可以跟你立约，就是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说真的吗？真的，那立约你要我给你这些，但是当时候到了我要向你要东西的时候你得给我， 浮士德心想，我有了这个这个所有一切，那你跟我要什么东西，我哪不能给呢？好，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并没有演说撒旦跟他说我要你的生命，没有的。所以呢，浮士德就很高兴签约了，果然他就变成有钱了。他本来很爱一个女的，那个女的看不上他，自从有钱了他娶到这个女的，所以呢他有钱有名有利有地位。然后电影就演结果他的妻子竟然就跟花园的园丁工人混在一起了。他妻子根本就心不在他那里，他看得很痛苦，当着他的面。而他儿子呢也不认他，就是也是好像反正里面演的就是他儿子也不是真的像他想象中那种他所想要的那种孝顺啊尊敬啊什么都没有。那儿子也不尊敬他也不理他，到老了他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然后呢魔鬼撒旦就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要他的生命。那当然浮士德就不愿意。那当撒旦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幕就是演他出现的时候浮士德他跟浮士德打交道，然后就说我跟你的 grand grandpa， 我跟你的祖父，我跟你爷爷，我跟你的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祖父你的父亲我都打过交道的。所以浮士德心想，哇，你都跟我爷爷跟我祖父打过交道，立了约，对啊，那立了约，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演说他爷爷跟他的父亲齁都真的有跟这个撒旦立约。那如果有的话，照理浮士德不会那么穷，所以肯定他的前辈们拒绝了这个试探，但浮士德呢就签约了。所以你看啊，阿拉丁今天给你三个神灯愿望，你想要什么？如果今天跟你一样，神真的出现跟你讲说你要什么，我估计大部分人要的就是很合理正当的这就是第二个我要讲的，很合理正当的成功的祝福，什么健康啦，什么子女啊，五子登科啦，家庭和乐啦，等等等等，大部分人要的都是这个。总结起来不就是中国人所谓的福禄寿吗？所以有什么比生命还更重要呢？然后你竟然去三个愿望去要福禄寿呢？然后第二点我们要展现的竟然就是所谓的成功的祝福。好像我们对所有人来讲我们的信仰，我要让大家看到就是神与我同在，神给我成功的祝福。但是张博士说这些祝福都将要过去的，还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呢？那这个生命是神自己应许给我们的第三点，神要把你的生命赐给你，得胜的生命赐给你，作为战利品。战利品意思就是说一定会赢的，你到哪都会赢。所以张博士说就算你到地狱，你至终还是会带着你的生命出来的，没什么能够伤害他的。那第四点要谈的就是 abandonment， 这种舍己抛弃，把自己抛弃，抛弃自己给上帝，抛弃自己给上帝到一种程度，张博士说你根本就是拒绝很奢侈的去求问神任何问题了。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完全抛弃给神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问了那这个呢，那我下一秒钟呢，飞机会不会失事呢？我飞来飞去我到各国会不会不适应呢？会不会什么盗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被鞭打，被抓，被呢不，你连这个问都不问了，没什么可问了。如果你问呢，张博士说那你还不真正信靠神。如果你真的信靠神，你连问都不问，反正你又不是去做杀人放火的事，你奉主的名去为主做事，那神许可下一步怎么样你放心，你一定会带着胜利的生命出来的，你将来在天上你的冠冕是大的，其他连问都别问。好像我们在讲那个情绪怎么战胜情绪的时候讲，我们有焦虑，我们有惧怕，我们有怒气，我们有抑郁，我们有很多东西在我们里面的，那你就要知道你的软肋是什么，你的欲望，你的动机。我的软肋就是情，所以我也讲过，反正如果你抓了我姐抓了我弟在我面前，那我就闭着眼睛说姐啊你赶快信耶稣吧，不然呢你的生命就完了， 你生命完了还有永远的生命，那会在天上，你就先走一步吧。你信了耶稣，你先走我一步，反正你把所有我的亲人都杀光了，那就轮到我，那咱们天上见，就这样，没别的了。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如果你真正信靠神，你也不用去问。那第五点，张博士就说，如果一个人厌倦他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今天活得很无聊，你觉得生活很没有意思，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生命都很厌倦，你觉得人生啊，为什么要爸妈把我生下来，我将来要去哪里，那我现在呢啊，如果你现在生意失败了啊，你的配偶有外遇，你的孩子让你抓狂，你的孩子同性恋，你的孩子没有工作，你的孩子跟人家同居等等等等，或者你的丈夫你的配偶有外遇，或者呢不尊敬你，虽然没有外遇，成天搞手机，你们夫妻已经到达讲话就必吵架，或者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爸妈疾病缠身，或者你自己有身上有什么癌症啊，这个癌那个癌，或者没有癌，但是呢也是白发苍苍，然后呢齿牙动摇，然后呢两眼呢无力看不见那走路就跌倒。如果你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感到厌倦的话，张博士说，那是因为神没有给他们什么，那个什么就是神没有给你让你作为战利品得胜的生命，意思说你的生命根本就没有得胜，所以呢今天呢你就觉得生命呢很没有意义。那当然没有得胜的生命是充满了，如此充满了焦虑不安，没有安全感，不信任，然后害怕恐惧，甚至是强迫性的，好像一些思想一些行为那种习惯牢牢的制约辖制捆绑着你，你好像是奴隶一样，你的生命好像被什么隐形的无形的什么做了他无形的奴隶一样。那张博士给我们最后一个的那个要你得胜第六点就是说，你要脱离这种生命没有意思厌倦它，这个被罪捆绑无力软弱的地步你要脱离这样的这种光景，那就是把你自己怎么样抛弃给神。什么叫把你自己抛弃给神？你就是把你自己往神的方向倒下去就好了，丢，把自己丢给神。你说把自己丢给神是什么意思？把你的想法呢丢掉，丢给神，那神就会给你得胜的生命，就是真理的那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而不是你认为的。那把你自己丢给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的情感丢给神，不是你喜欢、你讨厌、你害怕、你恐惧、你焦虑、你不安，而是神的情感、神的爱，当你丢给他的时候，神会把他的给你。那把你自己丢给神是什么意思？把你的意思丢回去，丢给神，我不要我的意思了，就你的，神就把他的给你。把你对事情的好坏是非这种标准，良心的平安不平安这种是非意识丢给神，然后神就必然在使你给你那个正确的真理，关于神自己的，关于这世界，关于你自己的，没有扭曲的那些真正的正确的那种信念真理，在耶稣基督与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种思想、那种情感、那种意志、那种良心，就是你的内在的生命，神就真的会把耶稣基督给了你，这个是得胜的生命。如果你要这个生命的话，那你就要把自己丢给神。这样子，最后一点，你为什么没有呢？张博士说，你要不然就是生命你不顺服，要不然就是你不够，你拒绝拒绝足够去 simplicity， 太复杂了，太不单纯了，太不干净了，太不纯一了。那今天张博士这样讲呢，我就想起来我们的讲座里面有一个姐妹问怎么样转向神呢？怎么样才能刚强起来呢？无力，身体无力，灵里也无力好像活着没意思，就是等死。我今天就在想，你认为你活着没意思，你等死，那张博士就回答你什么？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被神 赐下作为战利品的生命。哎，你可能会跟我抗议说，老师，等一下，这个人是我传福音给他的，这个人是我们关怀的，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人神没有赐下，而且他已经信主受洗了啊？你怎么可以说神没有给战利品这种生命？那耶利米书45:5，你无论往哪里去，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光景，神会以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你作为掠物，不是吗？神是给你掠物，就表示你要去打仗嘛。那生命是你要去打仗，去赢得生命的冠冕，赢得生命嘛。你厌倦它，我跟你讲，今天啊，如果前面有一堆粪臭，我也会厌倦那个粪臭。我为什么要往粪臭方向走？我当然也会厌倦它。那你为什么厌倦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现在在你眼中看来就是粪臭。为什么它是粪臭？不好意思哈，你不要觉得我没有爱心，它也真的是粪臭。你想想看，生命到最后让你感到这么的，我们把自己挑出来啊，客观的对话，你把你自己抽离出来，看这个空壳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真的是让我们厌倦。为什么呢？等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得胜嘛，他是很糟糕、很污秽、很肮脏、很卑贱、很的，你知道吗？那你自己都讨厌这样的生命，那你为什么不把它丢给神？你说我不知道怎么丢，哎，那你就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比方说自怜，比方说怒气，比方说我想要舒服，我想要健康，在我的时间。那我们讲过嘛，你想要健康，这个欲望合不合理？合理。正不正当？正当。但是你成就的时间要交给什么？不然这个欲望会升等成为什么？ demanding， 强求。你强求健康，它就变成在你生命中掌控的你，那个是很恶劣的一个主人，他掌控你，叫你做他的奴隶。你当然会厌倦这样的埃及法老王做主，对吧？然后呢，这个强求到最后呢，就变成一种需要，好像阳光、空气、水分，你需要像别人那样好手好脚走来走去。我跟你讲，你已经是好手好脚走来走去，人家还没手没脚呢，癌症病人还躺在那。那你说，可是老师，我也是癌症啊，但你还好手好脚走来走去啊？你知道我的老师吗？啊，大家如果听这话，你就知道，我初中的老师后来信主了，他得肺癌，现在在标靶治疗。我每一年回去，我们一起吃饭。本来还可以走比较远的，现在都在他家附近走对门吃饭餐厅。然后呢，他是如此的疲倦，如此的疲惫。以前呢，我们可以一整天，老师还带我啊，高雄啊、西子湾啊走来走去。现在不行了，那就只有吃饭的时候。以前呢还可以聊个3小时，现在呢2小时。现在呢那一顿饭吃完了，也差不多要把老师送回去了。人家还这么的，每次讲说，哎呀。我说老师，我请你吃饭，但每次他都抢着付，当然他是比我有钱，但这不是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但他每次都很谦虚讲，哎呀，每次听你这样讲，你们在前方哈、这么的危险，那我们在后方呢，啥都不能替你做，就请你吃一顿饭啊，希望你平平安安。你看到没有？他并没有说，哎呀，我这样子肺癌，然后就自怜，然后就说，哎呀，如果上帝给我有好的身体，你看我现在就没有好的身体，所以我，你看我哪都不能去，我，你知道吗？疾病很容易让一个人自怜，很容易让一个人怒气，很容易让一个人怀疑神的恩慈良善。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情绪啊这些的时候，你怎么胜过他？神要给你得胜的生命嘛。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关卡过不去，那我们集体的力量，好，牧者为我们祷告，我们就要凭信心接受嘛。你一点信心都没有，你看到没有？你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抑郁哈，我其实应该说但没说，抑郁的人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人，最没有信心的人，在最黑暗当中，最黑暗，那就表示是神对罪的审判，你知道吗？那这个审判现在落在耶稣基督，那你才刚过完复活节，你不理当去欢呼赞美这个我们的主吗？欢呼赞美复活的主吗？你看外面的阳光空气多么的蓝天白云，多么的美丽啊！那怎么会厌倦你的生命呢？那是因为你的生命一点都不美好。我其实要说，你并不厌倦你的生命，你并不厌倦那个粪臭，那个米田共。如果你真的厌倦的话，你早就把它丢嘛，丢给神嘛。 你说我想丢，没有啊，你没有想啊，你想丢，你知道什么叫丢？就我不想要它，什么叫不想要？比方说我是不吃肉的人啊，我不是说肉不好哈，但为了讨论的缘故，你今天拿了一盘烧的再怎么美的红烧牛肉、红烧蹄膀给我，我还是不吃。我为了礼貌，我不会说啊，不要放在我面前。但是如果我今天这个桌子只有小小的，只能放一个盘子的，那你端了一个盘子就是牛肉啊、红烧蹄膀等等那些美食，我就说对不起，请你拿走。我们如果以这种比喻哈来讨论的话，我不要它嘛，我不要它，我就会不要让它出现在我眼前嘛。那你说，可是老师，你讲的是身外之物啊，生命是我里面的呀，啊，对呀，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个生命就不是上帝给你的，你就要把它丢出去，你就不要去拥有它嘛。那我们分析内在的生命、心灵的生命是什么呢？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你的情感、你的情绪、你的欲望、你的爱好、你的选择、你的意识、你对于你的认为、你的情绪、你的选择，说对、说好或说不对、说不好，良心。所以知、情、意还有良心，如果我们这样四大功能区分一下的话，你把这些都丢回去，你不要你的思想，那你就拥抱上帝的真理吧。你不要你的情绪，那你就让神的爱进来吧，让神近前的那种情绪情感能够完全的把你自己那些给炼净吧。你说你不要你的意识，那就让神的意识来成全成就在你身上吧。你说我不要我的良心、是非、意识、好坏的判断，那就让神来判断吧。神，你认为这个生病是不好的，情绪上你讨厌生病，你喜欢安舒，因此你做的选择，我要选择安舒，我要选择健康。良心就认为我这样想、这样选择、这样爱是对的，可我告诉你，思想上你是错的。因为当日光之下耶稣基督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有生老病死，有悲哀、有眼泪、有痛苦、有死亡，罪的这个 power 已经被打破了权势，但罪呢还在这个地上存在，会辖制我们，罪的存在还在。那怎么办呢？那你就是躲到基督里啊，然后你喜欢安舒，但圣经里面有讲啊，安舒是只能在 comfort 是只能在耶稣基督里，你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没有其他的安舒的。人事物都是不顺利的，时间上、金钱上、精力上、体力上都会耗你，很不舒服的。然后呢，你把你的意识、你的旨意、自由意志，所谓的被罪、被自我捆绑的，你丢回去给神啊。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罗马书讲的，完全与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完全有效的与基督同死，还有从死与基督同埋葬，还有与基督同复活，那种完全有效的，那整个神的你的罪恶的人性已经死了，复活起来是耶稣基督那完全有效的让你像神的那种本性本质就在你里面了。所以你为什么没有得胜的生命？你为什么会讨厌你的生命？因为上帝并没有给你战利品。上帝偏待人吗？上帝不偏待人。但是打仗是谁要去打？我们打。那谁已经赢了？耶稣。所以你跟着耶稣基督在后面去打，这个跟着耶稣走到底，那个生命就是你的战利品，你必然会赢。并不是说哦，耶稣赢了，然后呢耶稣就把我的生命丢给我，我从此又就一帆风顺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地上就没有进展成圣嘛，是不是？所以你在埋怨神啊，为什么要两次呢？我第一次救我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第二次啊？第二次再来呢，搞得我们累得要死，不是吗？所以你有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处理的嘛。那我觉得教会如果要做辅导关怀的话，关怀就是每周都每一天都有人去陪你啊，跟你一起祷告啊，听听你啊，就这么五分钟十分钟哦，行。但是如果每周一次要跟你辅导，然后一年要一年两年三年的话，那我觉得是应该要有目标的。比方说如果我真的认为这个姐妹她的生命，虽然她受洗信主，但她竟然会觉得生命真的很厌倦自己的生命，那是因为张博士今天已经回答你，是因为神没有给你任何东西，没有给你 战利品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的生命。这地上人还不能完全认识你，但是你必然是有这个生命，是跟基督一起的，那个是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那就不是粪臭了，就不是对不起啊，讲难听一点啊，希望你现在没有在吃饭啊，就不是大便，它是玫瑰花香，它是美，它是真善美，它是人们想要拥抱的。所以我会建议可能你要好好把，比方说我觉得你基本教育有很多还是不懂的，教会很多人如果在情绪上咚掉下去，那可能而且掉很久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你需要有正确的认知。我会建议你把磐石之上好好的看一遍吧。主啊，我们求你这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关卡过不去，但是呢你爱他们就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生命里面都有磕磕碰碰，也有难过的关卡，但你自己亲自帮助了我们，你用你的圣言真理帮助了我们，你用近前的人帮助了我们，你用圣灵手指头亲自把你的话，不管是借着我们读经，借着祷告，借着看属灵的书籍，借着圣徒相通，借着诗歌，借着看那些古代先贤的这种基督教的教义书籍，主啊，你都使用这些来祝福我们。但是最后主你自己也使用我们自己，如果你预备的资源是这么丰富，然后我们自己把你给拒绝了，那难怪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得胜。我特别为这些站起来，他们说他们有关卡过不去，但他们相信你，我就恳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在长期对抗自己的罪，长期对抗魔鬼撒旦借着外界人事物来试探他们，来勾引他们，让他们的心对你沮丧，对你愤怒，对你失去信靠。我恳求你，如果你把他们写在你的生命册上，我求你赐给他们足够的力量，能够接受这一切，能够真的是 dance with the 跟什么一起来共舞，跟疾病来共舞，跟不顺利来共舞。因为孩子深信你一定会做成你要做成的功，你一定会把那得胜的生命赐给他们作为战利品。主啊，帮助他们认清楚这一点，以至于他们真的能够把自己抛弃舍弃，到达顺服你的地步。要不然主帮助他们能够存一，能够专注于耶稣，并耶稣你钉十字架。主啊，我为自己能够被你赐下这样的恩典，真的能够看见只有你，唯独你，单单你，没有什么比你更值得我去追求，更看重。因此你把我的生命，就是在基督里你给我那新生命赐给我作为战利品。我也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赐给很多我现在看见的弟兄姐妹，我谢谢你在我前辈我也看见这些得胜的生命你赐给他们，而且最后你喜乐他们在这个地上的劳苦，因为他们打赢了，所以呢他赢得胜仗，他们在添加，将来我们也打赢，我们添乐也可以分享天上的喜乐。主啊，愿你自己今天特别做奇妙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有关卡过不了的弟兄姐妹身上，主你自己亲自去问他们你想要什么，那你帮助他们去思考他们会得到什么。他们如果在这个地上想要的这些东西，为自己求大事想要的这些福啊禄啊寿啊，甚至任何的东西，名啊利啊，主啊让他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知道他们所求的至终是什么，都会过去的。如果他们求的是你，主你必然会给他们你自己。因此恳求主恩待我们向着你有纯一心志的人，因为我们一定会得到你赐给我们的胜利品，就是在基督里那得胜的新生命。愿主你自己今天这个新生命的力量，十字架的功效是有效果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特别在那些软弱的人身上。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